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丽言，爱你哦。
我在现场哦。
是的，
其实我不舒服
哦，
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哎，
为了怎么讲，做了检查了，
嗯，
那为什么明明医生讲的是说
完全、
那个、
都很干净了。
对啊，肾脏里面已经就干干净，
一粒沙都没有，
只有在尿道上面哦，可以看得到，就是打碎的那些、很细很细的在尿里，但是呢，都已经在尿管里了啊！我喝很多的水，
照理讲早就冲出来了。
对呀、啊，结果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冲出来我不知道，可是每天早上都会痛，都会痛，肾
就是你原来的那个疼痛的位置吗、嗯？
对，一样会痛，
奇怪了，
所以我就得要吃止痛药。哎呦，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这个医生呢，要等到下个礼拜一才能回诊，因为他没有讲说我要再回诊，他说已经很 OK 了
，OK
啊，所以我就很放心了。
嗯，
可是每天早上都会不舒服，都会痛，
嗯，
你知道吧？所以我就很想去看一下肾脏科，
是，
嗯，跟肾脏科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秋华姐说脚有点水肿，后来我今天来到电台，秋华姐给我看她的脚，我说没有啊，你脚很细啊，哪里水肿？
今天比较水肿的是我吧？刚刚阿富哥看到我跟我说，你昨天是不是没睡好？我就说
一眼就看破，
这么明显呐、啊？他说嗯，因为我昨天晚上啊十点多才在那边吃人家给我的粽子，太咸了，
我连水肿的脚。啊，脚是脚板了，脚板上，
我是看不出来有浮肿的感觉了。
有、啊，我太瘦了，
太瘦了。
所以你看到我左脚的话，你会看到都是骨头，嗯，只有这个右脚看起来，好像是一般人没有那么瘦的人的脚板，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压？
有啊，
按压
下
去是凹下去，
对呀、
啊，然后很久才会弹回来
的、嗯。对，
哦，那就是水肿。
对，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怎么会有这样的？
哎呀，这个其实水肿问题很多，哎，
真的。
可能出在泌尿系统的问题，可能出在肾脏的问题，可能出在肺脏的问题，可能出在心脏的问题。
拜托，我吓死我了！
不要吓、啊，我讲的是一个学理。
哦，
学理
真的。
那你不可能是每一个都有问题嘛？一定要找到。真正的那个原因是哪一个嘛、嗯？
所以我就想说，好吧，因为下个礼拜一才能，如果要再看泌尿科，就还才能再回诊。
对，
所以我就想说，算了，我来找一个比较资深的那个肾脏科医生来了解一下。
先看肾脏科，是对的，
是的哈、
嗯，
这是啊，指导的。
没有。
不过呢，严格讲起来，如果像我现在的那种我有吃止痛药，所以比较舒服一点。
是。
严格讲起来呢，是不会来到现场，但是呢，我如果不来到现场的话，那会更不舒服。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跟听众朋友、如果在现场跟听众朋友说话，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当然了、啊，你看你有谁能够在急诊的时候还打电话给听众朋友，对不对？有哪一个主持人会这样做？
没有人，只有秋华姐。
只有秋华姐。
我真的是。太爱我们的听众，
当然、啊、
那我们听众也真的太爱我了，
是啊，
很感恩。我在节目中多唠叨多讨厌，讲一堆，然后有的没有的讲一堆，根本跟节目都没什么关系的啊、哦、啊，每天重复同样的事情一直讲，听众都照样照单全收。从来没有来一个电话讲你太啰嗦了，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啰嗦，都没有哈、
哦。这就像家人一样了。
谢谢听众朋友，
好朋友，大家聊聊天嘛，什么都可以聊啊。
对呀、
啊
好了，这几句话跟讲，人生过半，学会看淡。
哎，对，
不要炫耀，不要比较，
是，
更不用在意别人的批评跟指教，
是，
顾好自己的健康，每天开开心心的笑。快乐才是最重要。
哎呦，
所以呢，我现在 把那个焦点都放在
工作上面，
不是除了工作最重要以外，我就是把快乐的事情，午后两点绝对是带给我快乐。另外呢，就是比如说股票，我有跌的，有涨的，我仔细欣赏那个涨的那一只，然后就快乐的不得了。
对对对，
啊，那个跌的我就不理他。
对，没有错，
用这样的方式
能够练到这样也不简单。
嗯，转移。
对，
很棒，
太好了，希望大家都能这样啊。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在2:30的时候，
2:40吧，
2:40吗？
对，
确定。
嗯嗯嗯，
他，我跟他讲是讲2:30
啊，这样子。
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专访，
哦，
这个专访是加拿大的一位怎么讲？从大概也是用连线的，
嗯，
加拿大的一位营养师啊，哦，要做他的专访。
嗯，
听众朋友，你知道他是谁吗？排行已经在第二，而且你知道，他说我如果输给陈文茜，我认，
啊，
因为他很欣赏这个陈文茜，我也是，
啊，是。
然后陈文茜自己要出书，还帮他写序文，
啊，好好，
你看啊，哦，真棒。所以呢，你看今天早上一大早啊，就赶快传给我，
哎，
马上放在他的脸书上面，哎，传给我看。他说亲密抢夺啊，谁拿走你的钱？
嗯，
啊，这个书名已成为了社会现象专有名词了啊，其最终的目的是希望透过提醒，让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关系人彼此能够找到理想的应对方式。
嗯，
他这本书《亲密抢夺谁拿走你的钱》这本书，真的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实际的例子
案例，
他都写在这个本书里面。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这个24个案例
是
全部都是寻常人家所会发生的案例，
对，
绝对不是你看到那些什么艺人明星啊，嗯，或者豪门大户他们家族争产
对
所出来的案例，不是哦。
最重要的是，因为有跨界，你看看名律师，
嗯，李永然，
李永然，
李律师，
李律师，好，两个人一起合作，
是。
所以呢，这20几个的这个案例呢，当然也会这个李律师会提供一些这个意见，
嗯，
这跟法律有关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无形中看这本书呢，《亲密抢夺谁拿走你的钱》，
嗯嗯，
高艾伦的名作啊，
现在畅销书排行榜第二名。
所以呢，这本书呢，你只要拥有，你就怎么样，就可以了解到很多法律方面的知识。
对，
你看多棒，
太好，
好棒，而且是很轻松的看，不是这种法律的内容，
对，
哦，看起来就比较严肃一点，
是，
它不是，它是轻松的看，
嗯，
好吗？今天他在2:30就要上我们的节目，
是的，
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我不见得在现场，因为上次我已经做过他的专访了，
嗯嗯嗯，
让我们阿富跟丽妍来好好发挥一下。
好,
好, 好，
其实我们也不必多说了，最主要是让这个艾伦姐，啊，跟大家分享这24个案例当中的某一个案例，或者某两个案例，
嗯，
哎，就是这样。
对，
因为以后啊，艾伦姐应该会常常在我们空中学堂出现，
是，
希望她有这个时间给我们，啊，
是，哎，有，我已经跟她
讲过了哈，啊，那太好了。
今天还昨天来订什么，你知道，
她
的朋友，她帮她朋友订的，
我来猜，高雄矿物隔离，
哎，我也猜这个。
矿物隔离已经订很多很多了。昨天是胶原蛋白4瓶，
哎呦，
高雄他的朋友，
哎呦，
再来，今天又来，
嗯嗯，
泽野孝树4瓶，
哎呦，
收款人，收件人居然是他老公吴定南，
因为他老公是住左营的，我记得。
哎，对，南部，
对吗？
是没错，嗯，好，军人子弟吧，
哎，对对，
嗯，
都住
对。
眷村嘛，
嗯，对对对，所以呢，嗯，写的是吴定南的名字，
是
谁要的我都不知道。泽野孝树
啊，
他真的很喜欢我们的产品，
嗯，
没话说。好，今天的第一首歌呢，
好，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敲三下，嗯，
为什么我先讲
好啊好啊好啊，
为什么会播这首是我们的听众，我不会讲你的名字也不会讲你的姓，你放心。他说我实在不敢相信，怎么有这个可能？才从母亲节才买的，
哎，
我们的叶黄素，到现在才多久？
嗯，
现在是6月嘛，还吃不到2个月。
对啊，
对不对？
6月不到2个月，
不到2个月
啊。
他说，怎么会有可能？
一个月多一
点。他说他每天都眼睛会感觉到刺痛，
哦，
刺痛，
哦，
他有轻微的白内障，
是，
所以呢， 还没有到需要动手术的状况，
嗯，
但是眼睛每天都会刺痛，
嗯，
每天的白眼球都是红红的，
嗯，那可能有角膜破损哦，
不知道，结果他应该有看医生了，结果好了，他就买我们的叶黄素，
嗯哼，
就在母亲节他参加活动，哦，他说我没有吃过你们的叶黄素，
啊，
因为我的姐妹涛她是在做什么你知道吧，
做什么，
做直销，
哦哦，
所以不跟他买不好意思，
哦，
但是他吃的没有达到效果，
是，
结果吃我们才一个多月，他说简直明显到我没办法形容，实在不可思议啊！然后叫我说，哦哦，我讲完了，赶快帮我第一首歌就播敲三下，好可爱啊，
哦！
啊，他是我们的胶原蛋白，还有维生素 B 群跟优固力的爱
用者，
啊，好，那你来介绍。
好，其实敲三下的意思真的就是代表吉祥，或者是，嗯，啊，我又讲错话了，赶快敲三
下
收回呀，啊。对，
就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
对，也是一个习俗。那它原本是一定要敲原木啦，后来呢，这个也是这首英文歌啊，它的敲三下竟然是求爱的信号。
对，
他就跟歌词里面就跟这个女孩说，如果你也回应我的爱，那你就敲天花板敲
三
下；
敲
三
下，
那如果你要拒绝我的话，你就敲水管敲两下。
好可爱，这首歌现在变成我们节目当中，只要讲我们产品什么样好啊，吃的有效，他就一定要播，
敲三下，
敲三下。
On the ceiling, if you want me.
好听，哎，
敲三下，
是的。
好，我们膳食的电话是27519911，丽人物电话是27519922，地址设在忠孝东路忠孝收购的后面，
是
你走到后面会看到柳公公园，柳公公园对面的一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对，
我们在五楼，一下电梯往右看，
嗯，
你就会看到丽人物，
是的，
欢迎你们过来走一走，好不好？
你不一定要买产品的，
对，
我们没有那么现实的，放心好了啊。
好，天气好的时候就过来吧，好不好？
过来吧啊，
嗯。
好，讲到这个产品，我就想到说哈，
是，
有人知道吃鱼是造成健康，
嗯，
可是有医生就警告了，深海鱼，尤其野生的鱼类、大型鱼，反而要注意哎。
哦，
比如说国人喜欢吃鲨鱼， 鲨鱼烟有没有？
嗯，
那些也是属于鲨鱼嘛，深海鱼嘛。
我不懂什么是鲨鱼。
刷烟，
刷烟呢、啊？
好夹，
夜市里面常常卖的，
真的、哦，
沾一点芥末酱油，其实蛮好吃的。
对，甜辣酱。
但是你常常吃那个东西哈、啊，它是大型鱼类，它在海里面久了，
嗯，它吸收吃的是这个叫做什么？
鲑鱼吧，
鲑鱼，
鲑鱼那个，
对，都还有，
那还好。
以前还会吃带鱼，
带鱼啊、哦，带鱼可以了
啊，现在没有，现在很少、啊。
你说鲑鱼的话，基本上现在养殖的很多，
嗯，
你反而不需要担心。
嗯，
我讲的重点就是大型鱼类，像是国人很喜欢吃尾鱼。
它
不是尾鱼季吗？
嗯嗯嗯，
尾鱼季啊，每年的四月开始到六七月，看你捕的数量多寡了哈、啊。很多人就喜欢到那个什么东港啊，
嗯嗯，
去吃那个尾鱼大餐。
嗯，
你特别要注意哦，这些野生的鱼类，它可能身体含有重金属是比较多的。
对，
那医生就提醒，小心重金属吸收太多，容易造成失智的问题。因为金属，尤其重金属，比如说铅啦、汞啦，
嗯。嗯
铬啦，这些东西哈、啊，它到了我们的身体里面以后，它会干扰到我们神经系统的传导，
是，
所以说你经常就会断片，经常哈、啊，你的记忆力就衰退，然后慢慢你可能就
会这么严重、啊、
对，严重的话就造成认知功能衰退，所以说呢，也不是说不要吃鱼哈、啊，因噎废食不好，那医生就提醒你吃小型一点的鱼类，那我这个是指野生的哈、啊。比如说青鱼，
嗯，
像宜兰那边不是有很多鱼会吗？
青鱼好吃，
什么苏澳、什么南澳鱼会啊，
对对对，
他们都有捕青鱼嘛。
嗯，
捕到以后，他们就是把它包装一片一片烤的、啊，
对，真空包装，
哎，真空包装来卖，我也买过，
嗯、
其实蛮不错，它油脂蛮丰富的，青鱼是很好的、啊
嗯、拿去气炸锅，
对，你也可以吃那个秋刀鱼，它也是比较小条的哈、
哦，
基本上比较不用担心重金属残留的问题。
嗯，
如果你一定要吃大的鱼，肉比较多，比较过瘾。那你就选择养殖的，比如说刚刚秋华姐说她喜欢吃这个鲑鱼，我也喜欢呢、啊。
嗯，
那有很多的鲑鱼都是养殖的，
嗯、
那反而放心。
过年吃白鲳鱼
啊，白鲳鱼啊，这个我就不太能吃。
过年都一定要拜拜、
哦，
拜拜我们家一定会有白鲳鱼。
好、哦、奇怪，
好大一条，
就代表说哦，这个家能够昌旺，对不对？
阿红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台湾人哈、哦，好像蛮习惯这些文化的习惯、
嗯、好吃。鲳鱼好吃
哦，这样好。哦，带鱼也不错。
嗯，
带鱼小的时候炸来吃啊、哦，脆脆酥酥的，蛮好吃啊、哦。后来长大之后，我发现我都不太能吃，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容易造成尿酸过高的问题。
哦，真
只要是身上有那种一层皮，
嗯，
荧光色的，甚至会反光的，像带鱼，
嗯、
像鲳鱼那种，我不晓得为什么就容易造成尿酸偏高。所以说，有尿酸过高的朋友特别小心选择，
嗯，
好不好
？OK。
那我现在喜欢吃什么？蚵仔鱼
哦，
好细嫩呢、啊
嗯，哦，
小条小条的，大概一个巴掌，或者说大一点，现在养殖的哈，黄黄的，带一点黄。
我们每次
就蒸就可以了、
啊嗯。每次跟五哥啊、亚芳啊，然后他们一起，然后到那个北海，
哎，
然后就会到那个叫做什么那一家？
龟吼
龟啊，
龟吼渔港，
龟吼渔港，对。就会到那儿买鱼，
嗯嗯，
然后呢，五哥常常一去就会买啊，也会买他家里的啊，有买现场我们到一个餐具煮的、嗯、啊，也会大部分那个都是买什么？你叫买那个螃蟹，
螃蟹哦
对，
万里蟹
不是？
对啊，
红鲟这样，昂锦
昂锦哦，
对，
米糕、
哦、很贵，很贵哈、哦。然后呢，也会买几条鱼给我
啊、哦，
但是呢，那个鱼我都是。昂肝是不是？
昂肝很好啊。
那、嗯、
红肝就是以前早年吃生鱼片蛮流行的，
很多种。
哎，
嗯、
还有青肝、
嗯，都是用蒸的、
哦
嗯、蒸来吃。
对对对，
肉很细，
不错不错。
嗯，
但是呢，担心这些重金属在你身体残留的朋友，你可以多吃一些抗氧化的东西，比如说蔬菜类的东西，水果类的东西。
嗯、
那另外，我就想到 B 群，
嗯
，B 群它也是等于帮助你代谢，嗯、也是可以帮助你抗氧化。嗯、那另外，酵素也是可以帮你这个解决一些氧化的问题。那我就想到说，你刚刚提到吃眼睛的这个东西哈、
嗯，
我们现在不讲品牌了，
嗯，
我们就讲说叶黄素，大家都知道去选择叶黄素、
嗯，
可是你选择的叶黄素
不一样哦，差很多
它是不是专利的？ 这个差很
多，差很
多，它也是
非常多，
它也是一种抗氧化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每天看很多的这个外界的事物嘛，这个3C 产品啊，还有光电的东西，还有太阳，都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所以说我们要让眼睛抗氧化，你就要吸收这一类的像叶黄素的东西就很重要。比如说姜黄素，这些也是一样啊，它都可以达到抗氧化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姜黄素还可以预防忧郁症。
对对对，
在优康林里面就有了。
没有错，没有错啊。
好，来继续安排这首歌。
好，来，
你看，我没有老人失智，可是呢，为什么每常常在播的歌，突然听到那个电视在播，结果我就来问，这首歌
好熟哦，
好熟，谁唱的？
我也会啊，
我们这个 Mindy 阿红就跟我讲，你常常节目中自己播的韩红跟那个孙楠合唱的《
美丽
的
神话》。
你看我常常在播的歌耶，可是我没有老人失智啊。
没有了，没有了，真的。
就算泪水淹没天地，我不会放手。每一刻孤独的承受，
听、哦，
好听、
哦，
好听啊！
哎呦，
这个电影我也看过，
有看过，
有看过这部电影，哦、蛮好看的。
是，
对，
这两位都是唱将，
对呀、
啊，唱的没话说。好，听众朋友，记住我们的胶原蛋白实在有够好。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哇，秋华真的棒呆了，你让我省掉了16万，
省掉16万、啊，
为什么？
为什么？
植牙。”
哦，
本来要植牙，
是是是，
两颗牙齿要16万、哦，结果呢，居然吃我们三瓶的这个胶原蛋白，
哎，
从那个年底的时候活动来买，
嗯，
现在已经不止了，已经不小吃了5、6瓶、
啊，
他说我只吃第二瓶、
哦，
我就感觉到我的牙齿已经巩固起来了，
是
不一定要去植牙了，
嗯，
不一定要拔掉去植牙，看着三个医生都说要植牙，
嗯，
哦，已经。摇晃的蛮严重的，
是
我说你几岁怎么牙齿会这么差啊？没办法，因为从小就喜欢吃甜，
嗯，
你知道吧？
嗯，
所以牙齿就是不好，
嗯，哦，
所以呢，当然他这个要摇晃的牙齿有一点点怎么讲蛀掉了，
是
也有蛀掉，
是是是
啊，所以他说不到不需要到一定要完全拔掉，
嗯，
你知道？可是呢，医生他就是要你。拔掉植牙，
他就是要你植牙喽。
对，
嗯，
两颗16万，省下来了。他说：“我现在，你说叫我们吃什么一瓢半，我两瓢。
哦，
你看省了16万，干嘛要去省这个？
对
啊，一瓢半跟两瓢的，
这种保养是必须的，
是的，
是重要的。而且你找到了一个好的保养品啊，
嗯，
那真的是会保障一辈子。
哎，我们的胶原蛋白是来自德国，没有加任何的添加物。
嗯，
是的。”所以说真的很棒，
对，
啊，所以效果就特别的好，啊，所以听众朋友160克，哎，我们是200克，
200克
1680，
对
对，
1680。
本来那个时候我们跟大家建议说每天你至少一瓢，嗯，一瓢的话大概是5克，
嗯，没错，
你可以吃40天。后来我们发现我们试验的结果1天5克太少，
嗯，一个月内就把它吃完，
你大概就折中，我们也不敢讲说你20天把它吃完，当然那是最好了，
嗯，
秋华姐大概18天就吃完，那我们就是折中一下，变成说一个月30天吃完就 OK 了。
好，
嗯，
来递言跟大家聊一下，
好，
等一下马上要跟这个艾伦连线，
两点半，
因为他我们做他半小时的专访之后，他马上又要跟另外一位啊，
哦，
那个主持人，
哎，
要
是是
要连线这样子，
两点半就开始。好了，那这个简短的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下。对啊，我真
的
是艾伦姐的小粉丝，哎，自从来午后2点之后，然后知道秋华姐有一个名作家朋友啊，然后就阅读了一下他的书，就发现。哇，真的是非常有内涵的人，而且有一次的空中学堂刚好也是邀请到艾伦姐吧，
嗯，
然后我那时候在旁边旁听的时候，哦，狂抄笔记耶，我又记得他讲说他在媒体产业，他虽然知道说现在的媒体产业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的好，然后有一些算是低潮期吧，就是里面还是有一些龙蛇混杂的地方，但他说他绝绝对对不会去说他的不好，
对
对，这是让我非常欣赏的地方，
对，
他知道很多，
他当记者，
但是他不会说，
你看，嗯，这么多的影后跟影帝，到现在为止还跟他这么的密切的交往，因数，
啊，
何在？他结婚的时候
守口如瓶，
5位影后都出现，
哇，
影帝就更不要说了，
这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因为他这个人不许说别人的说
是
不好
的、
负面的，他都不会去提，
而且逻辑非常的清晰，
嗯，
好喜欢哦！我现在也很期待，等一下我要在旁边做笔记。对，所以我们是2点半要开始哦。好了，那简单趁这几秒的时间来告诉大家一下，我们应该常常收到 LINE 里面人家会传讯息给你，或者是跟你说，嗯，啊，这是一个重要的资讯啊，什么什么的，这个好啊，跟你们说，这个不一定是。真的，你大家可以去加一个好友叫 LINE 的讯息查证，
嗯，
一旦你看到觉得有疑虑的这个讯息啊，你把它分享到那个讯息查证里面，它会告诉你说这个讯息是不是假消息，
是
这个蛮重要的，请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下这个动作。
嗯，
你看一大早他就传来给我，
哎，
他已经 po 在他的脸书上面，哎，今天他要上什么节目，
哦，
等等，
天哪，
哦，真的写的我真的不好意思，反而是他在替我做广告，
真的谢谢谢谢。
好
了，
okay,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进行今天的空中学堂了，
片头打出去哦，
好，
人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啊。
嗯，很多人说能不能不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
听
众朋友上课喽。
今天这个时间是要专访名作家高爱伦小姐。
是的，
她的新书现在已经是刷第二版，也快卖完了。我看，好，连我要订都很难。不过已经有送过来一点点哈、哦。那待会儿我也会把它拿一两本出来送给听众朋友，但是我会给听众朋友一些猜谜。哦、听众朋友啊。一大早我们艾伦小姐就已经在她的脸书 po 上她今天要上几个节目，
现在艾伦姐已经在线上了、
啊、真的吗？
艾伦姐你好、
哎、呀，
艾伦
等得殷殷切切的只想了一声就赶快接起来，
哎呀真的耶，
想听秋华姐的声音、
哎、你看我就知道，
我告诉你啊、哦、
是
艾伦我因为前天去不好意思
讲，身体不舒服，
挂一个急诊，
是，
然后呢，肾脏就一直在痛，你知道吧？啊，通常做专访的时候，我都会让现场有个丽妍哈，还有阿富两个来做专访，我通常都退出来，因为三个人做一个人的专访就觉得有点人有点多。那今天的不一样，今天是高爱伦呢，
所以说你必须要在现场。
不好意思，谢谢啦，你看。反而是你在替我做广告，你看一大早你在脸书就已经 PO 了、哦、啊，说今天要上什么什么节目哦，写的这么多啊，破世界纪录50年的这个经典节目午后两点哇等等，
没有秋华姐，那还不是第一件事呢，
是
我早上先订了那个4罐的那个酵素，
刚秋华姐有讲，
还有4罐的那个胶原蛋白，
对，昨天胶原蛋白4瓶，今天酵素4瓶，
特别邮寄高雄，对，
对，哇，都晓得，
我有刚秋华姐有说嘛，
哦，吃了有效，
当然，不过这个讲到艾伦姐啊，真的没话讲了，6月22号，大家记住这个日子啊，是秋华是这个艾伦姐亲密抢夺，谁再拿走你的钱这本书的新书发表会，但是我实在觉得很惊叹很惊讶，还没有新书发表会，你的这本新书它的这个排行榜已经冲到第2名了，已经第2刷了，对不对？
是是是，
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
没有这本书
太有价值，
到目前为止有可能是超越我过去所有书的销量，谢谢有李永然律师的加持，
真的很了不起，
对
啊，两位来自不同的领域，然后能够合作啊、哦，在你的书上面有20几个例子，这24个例子，只要我们拿一两个出来跟大家分享，
对
听众朋友你就知道说这本书的价值
为什么会受欢迎。我觉得还有一点啊，这个艾伦姐非常非常的贴心，她选择的这些案例全部都是寻常家庭会出现，
是
不相信大家有时间你去买这本书来看来对照，你就会发现这是一本非常实用的宝典，居家宝典，而且是一个居家工具书，大家一定要拥有这本书，
真的
是。
那今天的话
的
说不定你就会省掉很多
花费用，对对
好，对不对？
很多问题要在事前做一些安全的防范，
是
啊，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再去做处理的时候，其实可能遭遇到很多困难，
是，
而且在法律上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得到保护，但是我要那阿富跟秋华姐，我要特别强调，我想你们也都认识我，知道我的个性哦，
是，
我是一个对于婚姻、对于家庭伦理非常
传统。
是，而且相当敬仰，是对我来讲那是人生当中最重大的一个信仰。但是我相对的会提出说，我们在很多财产资产各式各样东西的分配上讲，我们要提早做一些安置，而且要寻找一些安全的方法。
是，
但是我这样的提醒不代表跟这个家庭伦理跟亲情关系是在做推翻，或者说是不信任，我觉得不是，
其实反而是一种保护。
对，我们不要让不好的事情发生，是我们用一个不好听的话，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其实长辈们都会跟我们讲说，哎，出门在外行走江湖要财不露白，我现在把这个财不露白这4个字放在我对于这个财产规划的事情上面来说，我觉得也是说得通的，
对，
就是说我们在很多金钱或者实际价值的物产上面的分配，我们有的时候要做一些适度的保留，
是，
不要 就是两手一摊，通通所有一切大家那个尽情享受。当然分享让亲情享受是个非常大的快乐，但是时代在改变，我们对于很多伦理的看法认知，我有可能碰到不敢相信的事情，那就是我们最大的不幸。我们如果能够有做一些准备，我们就可以避免那些事情的发生。所谓财不露白，就是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有贪念啊、不管是家族关系、亲友关系、朋友关系，可是如果你把这些机会莫名其妙的通通放在桌上摊开来给大家看，其实有的时候是引人犯罪。
是，的确是这样。人的有的时候，人家讲说人性经不起考验，其实是对的，因为这也是人性使然。人本来就有贪念了。所以说呢，我们就不要让这种引诱啊出现在家庭里面，我们想办法来杜绝。
亲情之间，
对，做好预防。
真的，
那今天艾伦姐就跟我们分享案例。
是，好，我们其中找一个案例先来跟大家聊一下，好不好？
是，
好，由你来先讲，好不好？
让我直接说故事吗？
对呀、
对呀、说一个案例啊，举个案例。
我们总共只有半小时，所以的。
是，我这样子说好不好？
好，
我倒是不想讲单一故事。为什么？我这些故事哦，我觉得是大家看为什么它不是一个A 加 B 等于 C 一个很简单的是非选择题，它是一个陈述，它包括一些心情的过程。
是，
但是只有一个，所有的故事来源当然是所谓的受害人这就像我们说你不要网络交朋友，因为常常会发生纠纷。到律师那边去的当然都是发生纠纷之后才会去，所以人家就说网络交友不可靠，因为那么多纠纷。不是这样子解释，就像我说的，所有这些事情我们也不是解释说因为他贪财所以他伤害了亲情，不是。有的时候是因为在亲情上面的不明智的分配，造成别人在人性上的难以挑战，以致他开始做了一些超过我们想象的选择。对，那我要讲的是指观念。那为什么不举例这么多？这些都是通通故事，都用来我觉得读者看了就会了解。
是，
因为这些故事的呈现其实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说它是会发生的，它是可能发生的，而且经常在发生的。可是如果我们在事前能够谨慎一点做一些安排，就是说在一个亲情伦理关系里面，我们的慷慨是有限度的，我们的慷慨是有技巧的，我们的慷慨是顾虑以及回避到人性当中不适合挑战的部分。那么我们可能就把我们的所有的善意分布出来，都产生一个好的结果。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善意，我们因为替我们爱的人着想，结果太快的动作把我们自己绊倒了。
连时间都得要
对
选择的很恰当才行。
是的，
太早太晚都不行。
是的，我这本书所要做的精神就是在这个地方，不是告诉大家，因为有朋友看或者是有读者说人心怎么这么坏，我说我们来讨论的不是人心的好坏，而是我们怎么样让人在伦理关系当中去回避掉不适当的诱惑。
是，
这个诱惑包括不是受益人得到了贪念，而是一个给予者必须有他绝对的智慧。我们要真的很难过，就是有的时候供跟给予这一件事情反而是双方造成各种冲突的关键。
了解，所以说我了解了这个艾伦姐的用意是比较宏观的，是从一个比较预防还有规划的角度去切入，让这些诱因不要去挑战人性。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要让它发生。
对，有几句话在你书里面我觉得是相当好，讲说两代之间的遗产赠与若冤心 还情有可原，因为它或许跟缘分的这薄或深有关。但是手足之间的继承争夺，明争暗斗是叫人心碎的啊！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所以说呢，这个预防和规划就显得重要。可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老一点的，年纪稍微长一点的朋友，他们过去的那种传统时代，甚至于说重男轻女，会在配财产的时候把女孩子给排除，甚至叫你要签，
对，
要你签这个叫做什么
放弃
对，叫你签放弃啊。但是现在我看到很多纠纷，家里面的女孩子即便嫁出去了，他们讲说嫁出去女孩泼出去的水嘛，可是现在女孩子有法律观念，她说凭什么我不能分配，所以到最后打官司，通常这个女孩子也是有一份的，但是家庭的伤害也造成了。
再讲亲情还要官司，你看看
对，
所以说这本书的重要性，
对，我讲
没办法拿一个跟大家分享吗？
对，没有，秋花姐，因为讲故事，我觉得不对，因为我这个书呢，纯粹是透过故事在推动观念，
里面的例子，你20几个例子哈，一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吗？
好，比如说一个照顾父母亲的阿静我们的书中我们用一个这样的名字，他照顾父母亲呢，他把这个房子呢给了父母，结果有一天他在家扫地，突然扫到一个那个所得税的单子才发现他爸妈已经把他送的房子给了他的兄弟姐妹但这个事情呢，他一直在照顾父母，但是呢，他却成为父母最不疼爱的一个孩子。这之后产生的各式各样的纠纷。那我们当然我们知道，亲情里面会有一些让我们意外的状况。到最后就是，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住在爸妈的老房子里面，他只剩1/8的产权。他后来什么都不做，就是说他也不迁出，他也不签字，他也不管你们买卖。到后来变成怄气了，因为你们都如此待我。那我要强调的，像这些故事，我要强调的是说，父母亲，谁对你最好，哪个孩子最孝顺，难道你不明白吗？我在指透过这些故事，我要讲，我们在年轻时候，我们有很大的能力，我们也不怕摔跤，我们也不怕吃苦，我们也甚至于不怕被别人伤害，
是
因为我们能力够强，因此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照顾我们周围的最爱的人，我们努力的去照顾我们最爱的人，
是。
但是你过了某一个界限，你的年龄过了某一个界限，你的健康衰弱到某一个程度，你的生活需要人家照顾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在这一年我写这个书听的所有故事，我突然发现，我们一直都在把所有一切给我们最爱的人，
是。
但是这一年我重新来想了，我们应该把最爱我们的人把一切给他。你们听了听懂我说的两个差别吗？
差别就是
了解。
之前我们所有给别人都是因为我们爱他，
但是现在要他爱我们，
我们现在要他爱我们，
要给那个
为什么
他爱我们的那个人。
对，因为我们也需要被保护，
是，
即使我们拥有的比较多一点，可是我们在分享过程当中，我们是没有私心的，
是的。
然而到了我们需要被保护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以前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任何物质或财务的需要，可是比如我去年我先生因为骨刺这么简单的事情住了一个星期的做了手术。他虽然是农民，但是你知道很多的那个自费，因为他们是觉得政府国家照顾他们，所以他们没有任何保险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自费的部分就一个星期，虽然他是农民，我们依然花了10几万。
哎呦，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在我们衰老的时候，如果没有特别的人、特别的情感跟道义来照顾我们的话，其实我们最早散发出去的很多东西，必须是留下来保护我们在未来需要用到的时候。对，那这些在写了这么多这些故事之后，我很多生活上的安全观念都在改变。 那这本书写到最后，开始的观念是这样，但还没有想清楚。等到整个书看完之后，编辑部通通看的，突然就跳出来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就叫做，就是这本书名叫做《亲密抢夺》。为什么亲密抢夺？因为不是亲密，他们得不到，也伤不到。
是的。
对，所以我就讲个笑话。如果我们被诈骗集团骗了，我们家人可以安慰我们，但如果我们的家人把我们给骗了，我们该找谁安慰？
的确是这个。
哦，这个，可是所有的这一切不是为了攻击家庭伦理，不是，而是说很悲痛的说，它是会发生的，可是我们怎么样去回避，不要它发生，
是
是，
除了不要让它发生以外，
对，
保护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
所以我就想到哈，过去的一些法律，可能几十年前的法律它不合时宜了，应该随时要滚动式的检讨哈，就举一个例子来说，过去台湾是没有同婚的。可是现在同婚已经是合法化了，
是，
那它所产生的相关的法律的问题，就应该要配套措施一起来修才对。我不知道这一方面有没有跟着跟有没有跟上哈，就像以前说，你同性这个结婚的话哈，你可能就是你的身份合法了，你才可以去做一些法律允许的事，比如说你的另一半躺在医院里面可能快要离开人世了，你能不能去签字，或是说让他用什么样的方式离开，还是你能不能去继承他所留下来的财产，随着同婚的合法化之后相关的法律有没有修正呢，这就是一个问题。那我要问的就是说关于财产方面防止亲密抢夺相关的法律，是不是也可以去与时俱进去把它修改。我不晓得说这个艾伦姐跟这个李永然律师合作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对，
是我有那个时候我们在聊的时候，我有提到说，其实同婚的合法化就是为了保障你的所谓的情人伴侣在财富继承以及在责任归属上有一个明确的角色。但那个时候李永然律师想说，哎呦艾伦，我们不要把这弄错，以为人家我们是拼命要写同婚的事情，其实不是，但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考虑的不是同婚，但是我认为同婚的成立其实为了保障情人之间他们应有的财富权利是一个极大的关键。另外就是谁能够承担这签字。那我们讲不讲同婚，我们就讲一般关系，一般男女关系，如果他们的感情很好的话，可是就是在尤其在我们东方的这个国家里面，因为我们基本上对家庭伦理特别看重，很多人
对没错，
为了保护家人血缘家人，对于婚姻对象或伴侣对象反而放在第二顺位，是有这样的状况。
对，
那这个这个较为理解的就是比如如果没有孩子，其实你想，如果在人在年老的时候由对方照顾，在医院他可以跟医生表达他的选择意愿，他签字才算数，就是说他的责任是受法律认可的。可是如果因为他们没有孩子，而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代表他可以为他签字，可以照顾他，所以为他做任何事情的配偶或者是情人，却不能够得到完整的遗产。
对，
这个有点奇怪吧？
对，没有错。也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比如说，真正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人，到了这个老人家要离开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可能想要选择他离开世界的方式，他的孩子不同意，只是因为说，可能他们之间有些芥蒂。那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因为电影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剧情嘛。那这样的话呢，没有人签字，医生不敢贸然同意这个躺在床上的那个人他要用什么方式来离开世界。
所以你在生前就必须要赶快立下这个
要怎么样处理，我就说在我的健康是不可逆的状况，我该怎么办。所以亲密抢夺这本书分了三个章篇，一个是人心难测篇，一个是未雨绸缪，另外一个是情断 南离篇，那关于这个所谓的未雨绸缪篇就讲过，包括自己的健康如果遭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应该自己的意愿是怎么样，也不为难家人，也不让他们蓄意拖延。我为什么讲蓄意拖延，我曾经看过一个外电新闻，一个富翁跟一个女孩在一起，年轻女孩在一起，他呢，你好好的照顾我，每个月就是给他的这个，我们就当用薪水来解释这个金钱的运用好，就你照顾，把我照顾得越好，我活得越久，你得的越多。哎呀，我那时候就觉得天哪，这个实在是太聪明的做法了。你为了巩固你，我们假设人心真有他不善良的一面，你为了巩固你的利益，你也必须把我好好照顾，这样你也可以长长久久，对不对？阿富，听起来这是非常完美的方式跟手段，对不
对？
对，
听起来如此。
我在书里面有写到一个真实故事，这现在也在发生的，因为有些长辈他可能领有不管是任何福利的老人年金，或者说是终身俸或者什么诸如此类，他有一个固定的收入，
对，
是因为他在这个社会上这么多年得到的必然照顾，可是当他的病是不可逆的时候，
是
子女不是因为爱而不放弃他，是为了他们还可以
对
收入，
是的，这就像我觉得我简直是憎恨这样的人，
是
了解，
因为他用这个折磨父母的方式
来获得他们的利益，
对，所以在这两个相互对照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看见你一个纯粹聪明智慧善良的动机，它可能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
是，
因此我就说了，如果我们不推动伦理教育，我们不再让伦理恢复，我们不再让道义成为家庭里面手足之间相亲父母子女上下两代左右两项的这个关系是在情感情谊上面能够复苏的话，请问有什么方法是百分百安全的？
是，
我写到今天，我听到这么多故事，我不断地跟李永然律师讨论，李永然律师也说了，但是到最后没有一个可以安全到你这样处理你就不会有风险，所以除了人心善良，基本上没有绝对安全的方法，
了解，
只是我们可以透过预防的法律手续，
所以
做一些安置，让风险稍微
降低，
对，让这个安全网的防护啊更加的严密，只能这样了。其实我觉得哈，我们国人常常讲一句话，尤其华人哈，讲说我们要活在当下。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民性或许国情不同，这个在当下好像变成一个口号了，很难像外国人这样身体力行。我相信艾伦姐去了很多的地方，应该也能够比较得出来，外国人反而比较能够活在当下。然后呢，他们的小孩子在长大之后，你就要靠自己，父母的财产是父母的财产，你不要去图谋，你也不要想。他们这个观点我觉得非常好，那等到有一天老人家要离开了，或许他会把他的财产捐给某一个基金会，或者捐给某一只猫某一只狗，大家看了会觉得很荒诞不经，但实际上就是这样，我觉得可能是跟他们的民族性息息相关，这一点国人恐怕要做到的确有些难度。
我们时间剩下不多，只剩六分钟，刚呢没有特别介绍我们现场有一位你的粉丝，他叫丽妍，
艾伦姐好，
你好，
丽妍，
是，
哇，他是爱你爱死，
到现在又很久了，是，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这个专访呢跟其他不一样我们其他的专访只有20分钟，但是今天是高艾伦，所以我们是半小时，但是呢节目当中呢实在讲的不够，还需要更多，但是呢将来高艾伦他会常常上我们节目，我已经跟他约好了就是每个礼拜三一个月最少要一次
谢谢秋华姐的抬爱
你不要这样说，我们很需要你耶，真的很需要你，我跟你说然后现在呢我买的书 哦，好难哦，都一直订不到，一直订不到。
没有，现在已经补书补好了，出版社已经刷刷刷补好了。对对。
那我终于拿到了一点点哦，那我也订了，但是拿到了一点点，所以我今天呢要来送啊听众朋友一两本书，就是高爱伦这一本啊《亲密抢夺》。谁拿走你的钱，里面真的太值得你去看，因为你在很轻松的过程，在看的过程，你可以学会了很多法律的知识，你知道吧？因为其中有李永然这个名律师跟这个高爱伦两个人合作的哈。好，那我们来出一个题目给听众朋友好不好？
好啊。
你认为呢？
还是由艾伦姐来出呢？
你认为我们让听众朋友 call in 进来，然后呢他猜对了，我们就送他您的这一本书，你认为呢？
好，要我出题吗？
好啊，
可以啊。
哎呀，有点放肆耶。
不会
不
会。
那这样子好不好？我觉得因为这个书很谢谢午后两点可以送给听众，但是有可能他们还没有看到，那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让他们先理解
好
是
这个书的价值跟意义。任何一个人他可以解释，就是说亲密抢夺这个字是非常震撼性的，
对，
他在听到刚刚的节目或者最近其实有一点铺天盖地的在讨论这一个专有的代名词，
是
关于亲密抢夺，任何一个听众他能够用一句话解释他对这四个字的所有感觉是什么？会不会太深？不会吧？
会，觉得太深。太深。
因为亲密抢夺最简单。好，亲密抢夺就是从亲密关系来的。
对，
不是亲密的话，不会发生。
对，这本书的目的就在这里啊。因为我们是亲人，是家人，为什么还会抢夺呢？对不对？
对，
是不是？
对，
好，
对，
所以说
这本书我就想到一个历史剧，你知道，其实任何一个历史剧、宫廷剧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这个宫廷政变啊、夺位之争啊、祸喜萧墙、手足相残的事情，其实很多电视剧演了很多，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些人性啊。
这样子好不好？艾伦，这本书其中有一个名人帮你这个写序文，对不
对？对对对，这个题目可以，
好不好？
好，
好，
好。
这个名人是谁呢？好不好？
好，我就
这一次有几个人帮你写序文？
不多，只有三个。因为本来这本根本不要让人家写推荐文的，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观念其实是要被看到。那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我写了一个简讯给我一个非常尊敬的人，我说我这个时候请你写序，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太打搅你。他直接回我说：“艾伦，你把东西寄来给我。”寄去之后他就说我帮你写序，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写，因为这个观念要被人家看到。他叫陈文茜。陈文茜当时他现在也出了一本书，他帮我写好推荐序文的时候，他还没有，他的书还没有完成，而且他不但写给我之后，他打两三次电话跟我说：“艾伦，我觉得我写得很好，这个亲抢夺议题大家一定要看到，你可以把我的序贴在脸书上让大家看，好好宣传。
好，
因为你善良，我相信你成功，你会帮助很多人。结果我到现在还没有贴陈文茜帮我写的推荐文。
你看，你把名字都讲出来了。
还有两个重要的人物。
哦，真的。
啊，对对对，
这两个是片子的。
蔡诗平局长，文化局局长。
哎呦，那你都讲了，我要怎么办？他叫什么？给人家讲。
然后还有一个是临床心理师，都是非常了解人性的。对对。
那怎么办？那怎么猜？
他们随便猜中哪一个都算数，
都已经讲出来了。
还是我们要来猜哪个律师？
这样子好了，我们干脆来这样子，在这个高爱伦出书出这一本书之前，他曾。